圣道专题研究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第三题但以理七章关于查案审判的预言但以理第七章意象前面部分论到了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四个大帝国和罗马分裂成的十国以及从十国中兴起的小角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离道被教迫害圣徒1260年随后在天上出现了查案审判的景象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九至十四节关于这一次审判不需要受审的人出场只需要审查他们的案卷因此通常称为查案审判关于查案审判我们要分七点来研究第一点关于查案审判的时间首先我们要注意上面的意象已经指明这一次查案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审判结束之后基督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基督在所讲的一个比喻中也曾经提到他以后要得国回来路加福音19章12节那时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章31节另外启示录14章中更明显地指出查案审判是发生在基督复临之前因为在末后时代传扬的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首先向我们宣告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示录14章7节随着第一位天使信息之后还有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要传给我们当上帝子民传扬三天使信息的使命完成之后才出现了两种收割的意象两种收割的意象象征基督复临的时候接取义人进天国并杀灭罪人在地上启示录14章6-13节14-20节由此可见基督复临之前查案审判早就已经开始了查案审判结束之后基督才复临还有启示录22章中也清楚地显示当这次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每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就最后决定了那时基督要亲自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节12节。由此可见，查案审判也是为基督复临所做的一种必要的准备工作。根据启示录7章和15章等处的预言，还可以知道，当查案审判结束，盖印工作完成之后，立刻由七灾清降四风大刮，然后基督才复临。启示录7章1至4节13至17节，8章3至6节，11章15至19节，15章5至8节。如果我们再仔细阅读但以理七章，还可以进一步看出，这次审判是在公元1798年之后，也就是小脚教皇逼迫基督徒1260年以后的某个时间开始进行的。正如预言中所指出的，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但以理7章25节26节。至于这次审判究竟是从哪一年开始进行的，必须要到但以理8章9章，研究了但以理书8章14节的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的预言之后，才可以明白。本节预言指出，到2300日，也就是到1844年，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圣所要开始被洁净。因为洁净圣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且洁净圣所和查案审判实际上是同一件事，上帝就是用查案审判的方法来洁净圣所的。这一预言明确指出，查案审判是从公元1844年秋天开始进行的。由此可见，查案审判进行到今天已经有160年之久了。也许有人要发生疑问，查案审判的时间为什么拖得这么长，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这一方面正说明了上帝的怜悯宽容，因为他看到许多上帝儿女的灵性还没有准备好，而地上传道救灵的工作也还没有完成。正如经上所说，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章9节。而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查案审判已经进入最后的时刻了，在想不到的时候就要结束了。正如挪亚时代传洪水警告，传了120年之久，洪水便突然来到了，照样末后查案审判的警告也已经传扬了160年之久了。可见很快就要进入它结束的时刻，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正如基督亲口所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38至42节。第二点，查案审判的地点明显的是在天上的至圣所中，上帝宝座的所在。正如经文中所指出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坐着要行审判。但以理书7章9节8章14节。第三点，查案审判厅的场面也正如经文中所指出，首先 坐在宝座上的天父上帝是最高审判者，他被称为亘古常在者，正显明了世界的短暂，列国的兴衰，人生的短促，唯有上帝是永远长存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信靠、敬爱、顺从上帝，讨他的喜悦，而不可以惧怕世界或者迷恋世俗。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显示了上帝的圣洁和荣光。上帝的儿女也一定要追求圣洁，才能在他面前安然站立。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显明上帝宝座的威荣可畏。对不肯悔改的罪人是愤怒和毁灭的烈火，对信而悔改的义人则是光明和荣耀的象征。其次，侍立在宝座左右的千千万万的天使都是陪审员和见证人，以证明审判的公义。此外，特别要注意的，基督也要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至圣所中的亘古常在者面前，担任具体的查案审判的工作，并且在审判工作结束之时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主耶稣在世时早就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又说，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约翰福音5章22至23节、27节、30节。父上帝所以不直接审判人，是为了堵住撒旦和灭亡之人埋怨和毁谤上帝的借口。他们会说，上帝呀，你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你不知道我们做人的困难，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败坏和堕落，我们的人性都是有罪的，都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在主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父上帝所以要让基督来审判我们，是因为基督具有神人两性，是最有资格审判我们的。他既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9章6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审判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又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最能体察人情的。正如经上所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5至16节。主耶稣不但要负责具体的查案审判的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担任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的代求与赎罪的工作，以不断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撒加利亚所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加利亚书6章13节。第四点，查案审判的对象和任务。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并且要从古代已死的信徒审查起，一直审查到最后每一个活着的信徒。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照原文应该译为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彼得前书4:17-18原文。另一处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希伯来书10:26-31。至于对灭亡的罪人、撒旦和恶天使的定罪审判，将要放到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得救的圣徒也要参加对他们的定罪审判。正如保罗所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哥林多前书6:23，马太福音12:41-42，5:22，启示录20:4-6。这次查案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因为教会里的传道人和信徒并不是都能得救的。正如主耶稣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1-23。主耶稣也曾经指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3:3。即使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有可能因为不结果子或者不住在主里面而生命枯萎以致灭亡。正如主所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2-6。使徒保罗也指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仍然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这样也就失去永生了。希伯来书3:12-14，6:4-8，10:26-28。一人离义去行恶，仍必灭亡。彼得后书2:20-22，3:14-18，加拉太书5:16-22，6:7-8，以西结书18:24。有些人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说法，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除了上述各经节之外，另外请看哥林多前书9:27，提摩太前书6:8-12，19，犹大书20:21，哥罗西书1:22-23，彼得前书5:8-9，彼得后书1:5-11，雅各书5:19-20，罗马书6:15-16-22，启示录2:7-11，3:5-6，马太福音16:24-26，10:34-39，约翰福音15:1-8，罗马书11:20-22，马太福音3:8-10，以弗所书4:13-14，马太福音7:13-14。正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主耶稣早就指出，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4。因此我们每一个传道工人 和信徒，如果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一定要立刻求告主名，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因信求得赦罪和重生。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都要靠着主的恩助，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不断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十一节。我们不但要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而且还要争取更大的属灵奖赏，因为每一个得救的圣徒个人奖赏的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主耶稣也要在这次查案审判中，根据个人爱心信心的大小、品格向天父的程度，以及为主经受考验努力做工的表现，来决定个人奖赏的大小。在上帝国中，更大的奖赏意味着将来能有更大的爱心、忠心、信心和喜乐的心，并更大的属灵权柄、能力和智慧，从事更大更多的神圣服务工作，直到永永远远。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至十九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也许有人要想，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每一个信徒最终能不能得救和奖赏的大小，上帝完全知道，而且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一切情况都已经盖棺定论了，为什么还要进行查案审判呢？是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上帝为了在全宇宙诸世界众生灵和天上众天使面前彰显他的无限慈爱和公义，并且不让撒旦和恶人有任何控告圣徒毁谤上帝的余地。就像撒旦过去曾经控告约伯、约书亚又为摩西的失手与主争辩一样，参看约伯记一至二章、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至七节、犹大书九节。上帝特要在全宇宙之前公开进行查案审判，让具有神人两性的圣洁无罪的人类的救主基督担任主审者，并且也让众天使参加这一审判，让他们担任陪审员和见证人，以显明上帝是无限公义慈爱的，也显明一切得蒙救赎之人为义。这次查案审判虽然主要是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但是也要附带决定小脚和活着的恶人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四风七晚中的初步刑罚和主复临时的毁灭。正如异象中天使最后所简要指出的，他指小脚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在查案审判结束后，主耶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接着基督就要降下七灾，放任四风，刑罚小脚和恶人，并且在复临时的荣光烈火中 毁灭所有的恶人和罪人。也正如上述意象中所显示的，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至十二节，这里所说的那兽主要是指罗马帝国分裂形成的西欧列国，他们要一直存到基督复临时为止。其次也可以推广而指世界列国。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是指末后的西欧各国以至于世界列国都将要被小脚，也就是大淫妇巴比伦大城所散布的各种狂妄自大的异端邪道，以及使人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的世俗化的谬道所败坏，以致在七灾亲降、四风大刮以及基督复临的荣光烈火中被毁灭，这也就是扔在火中焚烧。至于小脚本身，当然更是被扔在火中焚烧，正如以下圣经的预言中对此已有详细的启示。例如启示录十八章，另一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代表他所散布的异端谬道，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以致上帝最后不得不倾降七灾，任凭四风大刮，刑罚巴比伦城和一切拜兽和兽像、接受兽印记的巴比伦大城的子民。上帝也呼召他自己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启示录十八章一至五节、八节。巴比伦大城在末后时代已经扩大为兽和兽像，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以致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实际上也就是三个污秽之灵的巢穴。正如经上所记，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只联合起来和圣徒征战，和羔羊征战。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十七章十二至十四节。这里所提到的被拜的兽，也就是但以理七章的小脚，启示录十三章一至十节，十四章九至十二节，但以理七章。因此小脚也就是兽，和假先知，也就是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兽像，都将在第七灾中和基督复临时被投入硫磺火湖中焚烧。这不是指一千年后的末日的火湖，而是指在第七灾和主复临时的象征性火湖。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十八章一至十节。其余一切还没有死亡的罪人，最后也要被主口中的气，就是口中的剑所杀灭，并被主降临的荣光，就是烈火所焚烧。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至十二节。 因此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也是指罗马分裂成的列国，以至于普世列国的罪人，将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被主口中的剑所杀灭，被主降临的荣光烈火所焚毁。就如先知的预言中所指出的，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鱼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以赛亚书66章15节16节。诗篇中也说，我们的上帝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诗篇50篇3节。使徒保罗也提到，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至10节。使徒彼得也指出，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3章10至12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其余的兽原是指古代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三个帝国的已经死亡的罪人，在这里可以扩大代表普世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权柄都被夺去，是指他们都已经退出人生或历史的舞台，失去了一切属世的权柄。生命却仍存留，是指他们第一次的死亡是肉身的暂时的死亡，如同在地里睡眠一样，以后还要复活行起，接受审判和刑罚。正如主耶稣早已指示我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指基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至29节。只是义人和罪人要按不同的次序复活，义人要首先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启示录20章5节。罪人是要在千禧年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复活。正如启示录中所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指灭亡的罪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启示录20章5至6节。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意思是普世一切已经死亡的罪人要一直等到千禧年之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最后经受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被投入硫磺火湖中永远灭亡。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章5至15节。第五点，查案审判的 根据，就是天上的案卷。经上说，上帝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鉴察，约伯记34章23节。因为上帝对个人一生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都完全了若指掌，而且又有天使详尽地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情景。他指上帝作者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这里的案卷也可以译为册子，原文是多数，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种册子。第一种册子，生命册，又称为羔羊生命册，只有真正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进入主救恩的人，也就是真正蒙恩重生、有属灵生命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记录在生命册上。腓立比书4章3节，路加福音10章19至20节。名字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也仍然有可能因为犯罪不肯悔改而被除名。出埃及记32章32节33节，诗篇69篇28节。只有靠主得胜，不断因信称义成圣的人，才不被涂抹他的名。启示录3章5节。凡是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最后将被扔在火湖里，永远灭亡。启示录20章15节。唯有名录在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得蒙拯救，进入圣城。但以理书12章，启示录21章27节，以赛亚书4章3至4节。第二种册子，善行纪念册，专为记录上帝儿女的美好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如经上所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马拉基书3章16节，诗篇56篇8节，尼希米记13章14节。第三种册子，罪行记录册。圣经上告诉我们，信徒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的每一点罪愆过犯，也都要被详尽地记录下来。马太福音5章21至22节、27至30节，传道书12章14节。我们如果能够随时随地不断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就必得蒙主宝血的赦免和遮盖。但是我们如果不肯认罪悔改，我们的罪就将一直留在册子上，最终使我们灭亡。关于长安审判的过程，看来先是翻看生命册，凡是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就已经注定灭亡，以后等到千禧年中再进行定罪审判。凡是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再进一步查看他的罪行记录册，如果查到至终没有悔改的罪，他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义不被纪念，却要因他所犯的一切罪而永远灭亡。以西结书18章24节。只有那些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因信称义、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的人，他们的名字才被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们在罪错记录册上的记录也要永远被涂抹销毁，而且还要根据他们的善行纪念册上的记录获得主的奖赏。启示录3章5节。第六点，查案审判的标准，就是 上帝的道德律法。上帝的道德律法是指十条诫命和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是每一个要得永生的基督徒所必须遵守的，马太福音19章17至19节，也是上帝审判人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的标准。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雅各书2章8至12节。主耶稣也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是愚笨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又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章21至22节、27至30节、19章9节。通过上述教训可以看出，对于上帝的十条诫命，我们必须靠赖主的救恩条条遵守，包括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也必须遵守。不但遵守十诫的条文和字句，而且还应当遵守十诫的总纲和经义，也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助，追求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都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并不断祈求存着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七点，我们应当怎样为这次查案审判做好准备？总的来说，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但愿每个人都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恩得救。马可福音1章15节、2章38、39节、罗马书10章13节。也就是要真正的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约翰福音3章3节。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名字被录在生命册上。否则单单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信徒，使名字登记在教会的名册上，却仍然不能使我们的名字被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启示录中警告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必扔在火湖里。而另一方面也应许我们说，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进去指进圣城去。启示录20章15节、21章27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呢？很简单，个人只需要问自己，我每天早上起来后和晚上睡觉前有没有个人的祷告呢？我有没有在每天不断的祷告中和每次犯过错之后不断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恩助我离罪成圣呢？如果我们每天早晚和白天 都没有这种个人的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的祷告，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虽然我们可能是真诚地相信主，也热心帮助教会的圣工，也可能和别人一起祷告，或者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有感恩祷告的习惯，但是我们每天如果没有个人的不断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的祷告，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让我们立即在主面前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可以立即蒙主宝血赦罪，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任何一个软弱、败坏、堕落的罪人都能够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刻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和圣灵的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例如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税吏长撒该、撒玛利亚淫妇，都是明显的例证。就如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耶稣的无限大爱所感动，立即当众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看到撒该的悔改多么彻底，甚至是主耶稣都深受感动。主耶稣欢乐地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8至10节。我们每一个慕道友和没有重生的信徒更能够这样。第二个问题，凡是已经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名字已经录在生命册上的弟兄姐妹，还要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说还要不断的祷告、读经，在主里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助追求成圣、爱主爱人、传道救灵，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使自己的名字不再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正如主耶稣勉励我们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启示录3章5节。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信徒不肯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有了罪也不再认罪悔改，他的属灵生命一定会渐渐的衰亡，那么最终他的名字就一定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为此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章12节。主的兄弟犹大也勉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节21节。使徒彼得也教导我们说：上帝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圣爱。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章4至11节。第三个问题，我们还当不断在主里靠主恩助，努力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引领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并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一同做好灵性的准备，迎接主的复临。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